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希伯来书。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一章二十一节的经文。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时常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将你自己的话语陈明在我们的面前，并借着话语向我们显明你的良善，你的恩慈。愿主你今天特别将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亮光陈明在我们心里，借着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你在过去你仆人身上的作为，也在今天向我们讲话，使我们的心更加来亲近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啊，主要是论到关于信心。在这一章当中论到的这些圣徒呢他们的信心内涵都是对未见之事的笃信不疑。但我们看到对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三位族长而言，他们对于未见之事是非常确定的内容，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关于将来的国度、君王、后裔和祝福的约。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都在这个约上显出了他们宝贵的信心，也因此他们的名字和耶和华神的名字呢经常被连在一起。比如摩西去面对以色列人论到是谁打发他来的时候，他说就是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且当时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上帝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也说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说，三位族长的信心呢，他们指向的内容都是相同的，只是呢他们在信心表达的方式上各有不同。对于亚伯拉罕而言，他的信心主要是借着他离开本族本家，凭着信心得了以撒，并且凭着信心献上以撒。凭着信心他知道将来国度会从他而出，君王会借他而立，万国必因他的后裔而得福。那以撒的信心其实跟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样的，亚伯拉罕也相信神对他父亲所说的这一切话都会成为真实，所以他也带着盼望留在迦南地，一生没有离开过。而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之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乃在于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信心考验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可以说他的信心是拓荒性的信心，他所经历的事件都是没有先例的，他是第一个经历的。对于以撒而言，以撒的一生呢就跟亚伯拉罕有很大的不同，不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那么轰轰烈烈，不像亚伯拉罕在信仰的经历上那样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以撒的一生可以说非常的平淡，他没有经历很多像亚伯拉罕那么大的信心考验，也因此呢他也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有很多可以流传百世的传奇的事迹。他最大的信心考验就是他从他父亲所继承的上帝所给的应许，他能持守住吗？我们知道他持守住了，他用他一生留在迦南的持守表达了他的信心。他的寄居地被人欺负而不争斗，经过很多的艰难却没有离开。到年老的时候，他跟雅各的祝福再次表明了他对上帝应许的看重。以撒知道他没有给他的两个儿子留下什么东西，没有金银，他没有牛羊，没有土地，他能给两个儿子最可宝贵的就是上帝给他的那一份应许，那一份在以扫看来还不如一碗红豆汤的那虚无缥缈的将来的东西。所以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说， 如果说亚伯拉罕面对的信心挑战是建造，那么以撒面对的信心挑战就是持守。那么雅各的信心呢？当信仰到了第三代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就分享雅各的信心内涵是怎样表达的。从创世纪我们知道，雅各的信心或者说雅各的人生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阶段，以亚伯渡口为分界线。亚伯渡口之前的雅各呢，是一个单纯的想要上帝的应许和祝福，他凭着自己的计谋巧取豪夺。在这个阶段与雅各的人生纠缠在一起的、影响他的人主要是以扫。第二个阶段呢，是在亚伯渡口之后，也就是在亚伯渡口再次遇见上帝之后，直到雅各去世。甚至我们可以从某个角度说，从这个阶段开始，雅各才真正的开始认识神。从这个阶段开始，从亚伯渡口之后，他才开始学着不凭着自己的聪明，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事。而这个阶段当中，和雅各的人生交织在一起的主要是约瑟。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人生的阶段来看雅各的信心表达。在第一个阶段论到雅各的信心表达，我们必须要提到雅各跟以扫之间的对比。他跟以扫之间的恩怨可以说是雅各的生命真正发生变化之前的主题。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如果说亚伯拉罕对于应许的信心特点是开拓，以撒的特点是持守，那么雅各的信心特点就是想方设法的抓住，就是他在想方设法要得到上帝应许的祝福。对于以撒来讲，虽然他有一个哥哥以实玛利，但是上帝透过亚伯拉罕撒拉直接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对亚伯拉罕来说，他没得选择，上帝的心意非常的清晰，就告诉他应许是给以撒的，以实玛利必须离开。但到了雅各这儿就不一样了，他哥哥以扫跟他一样都是嫡亲的骨肉，而且呢还是先于他出生的长子，他们两个人双胞胎。所以从人的传统来看呢，以扫承受应许继承产业是理顺成章的，正常情况之下是不会轮到雅各来承受应许的。而且如果从个人品格上来看呢，雅各并不比以扫更好，甚至从人的角度来评价的话可能还更差。他的特点是心计很多，以扫的特点是简单粗犷。但是神却说神爱雅各，神不喜欢以扫。那么这是上帝不公义吗？不是，是因为雅各呢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神之所以爱雅各，不是因为雅各的品格多么好，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品格好的可以配得上帝的拣选和恩典。神喜欢谁是出于神自己的智慧和全能。但是从人这一边来讲的话，那就是神喜悦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雅各的信心特点在哪呢？就在于他被称为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所有上帝子民特征的描述。雅各因此就可以被看作是所有寻求上帝之人的一个代表。只是雅各的一生，他的寻求的一生，也是一个罪人被磨练归正的一生。我们首先来看雅各和以扫之间的他们的纠葛是什么。雅各的信心最初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属人的诡诈方式，就像后来的他玛用伪装成妓女乱伦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于应许的看重，就像拉合用撒谎的方式来表达他对耶和华的信靠。或者说雅各的信心表达也有点类似于亚伯拉罕当年选择和夏甲生一个儿子的方式来成就上帝的应许。所以他的方式呢是一种属人的，不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进行的。对于雅各，他应该很早就知道关于上帝应许的事情，他也知道他出生之前上帝对他妈妈利百加所说的预言，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这个预言呢，利百加应该从小的时候就告诉了雅各。但是呢，我们知道雅各和伊扫他们出生之后，他们的家庭环境不是一个好的家庭环境。虽然利百加喜欢雅各，以撒喜欢伊扫，但是无论是以撒还是利百加，在教育孩子敬畏上帝的方面都有所欠缺。以撒因为喜欢吃野味，所以就特别偏爱一些打猎的伊扫，利百加呢就偏爱那安静坐在帐篷里每天沉思的雅各。所以以撒和利百加这两位父母因为他们的偏心，就导致后面的很多的问题。对于雅各，可能很早就受他妈妈的影响，很早就开始处心积虑的想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上帝的预言在自己的身上成为真实，而不是选择说耐心等候耶和华。所以雅各在初期的时候，他的诡诈特别就表现在他利用伊扫对于长子名分的轻忽，并且利用伊扫身体在又累又渴精神恍惚时的那种不正常的状态，就换取伊扫启示让出了长子的名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伊扫是完全无辜的，他是被骗了。严格来说，雅各其实没有骗他，雅各只是趁人之危，雅各这算是明目张胆的诱惑。所以伊扫的问题就在于他轻看对于今生可能虚无缥缈的长子名分，因为今生他可能看不见上帝应许的实现。伊扫的选择是他更看重可见的眼前的能满足身体需要的物质，就是雅各早有准备好的饼和红豆汤。所以相对于上帝不喜欢雅各的诡诈，上帝其实更加不喜欢伊扫对长子名分的轻视。从某个角度来说，雅各的诡诈其实正表现了雅各对于上帝应许的看重，而伊扫的轻视正表达了他对于上帝的轻视。圣经的原则就是谁轻视上帝，上帝就轻视谁。就像撒母耳记里面上帝曾经对以利所说的，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其实雅各在用手段抢夺伊扫的长子名分的这个事件当中，重点其实不是雅各的诡诈，而是伊扫对于世俗的贪恋。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伊扫因为一点食物就出卖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后来虽然后悔而大哭，他的大哭不是他悔改了，不是他突然觉得长子的名分有多么宝贵了，而是因为贪心。甚至我们可以推测，当初的伊扫在启示的时候，何尝不是也同样以诡诈对待雅各呢？他轻易的发誓，不单是对于长子名分的轻视，也是对于自己所发誓言的轻视。他可能本来就没有真的想把这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只是当时又累又渴，他就准备先用一个本来就不打算遵守的誓言换一碗红豆汤喝，喝了之后再说。事后只要他自己不是真的跑到以撒那主动放弃，那这长子的名分还是他自己的，因为他知道以撒也喜欢自己。所以这一点从后来伊扫还跑到以撒那儿去领取长子名分的祝福，以及他对于雅各的控告和怨恨，就可以印证这一点。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凡是想要天国世界两手抓，红豆汤要喝，长子名分也要的人，最终他们都会落在自己的网络里面一无所得。利用伊扫的弱点抢来长子的名分，这对于雅各来说只是他抓取长子名分的第一步。雅各自己可能也知道伊扫可能不会遵守诺言，所以在以撒年老到了要给他的儿子们祝福的时间的时候呢，利百加就开始格外的留意，他开始在找机会。所以与其说是雅各从以撒那儿骗取了祝福，其实倒不如说是各个方面配合才导致这个骗局成为了真实。如果以撒不是贪图野味，以撒在祝福之前呢，先跟伊扫说，你先去打猎，然后给我做一锅好吃的，我吃了之后就给你祝福。你会发现贪图食物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所以以撒如果不是贪图野味的话，他也不会提祝福前要先吃，吃了再给祝福这么荒唐的要求。这就给雅各骗他提供了机会。而利百加呢，在鼓动雅各赶紧去骗他父亲的时候呢，雅各心里多少还有一些迟疑，还有一些疑虑，那万一被识破了怎么办？万一识破之后他撒谎，岂不是上帝要咒诅他吗？利百加就跟雅各说，如果你撒谎，那咒诅由我来承受，并且还让他穿上了带着皮毛的衣服。整个细节利百加都替雅各给策划好了。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作为父母的以撒利百加，作为兄弟的以扫雅各，没有一个是公义的，他们都在犯罪，而犯罪必有后果。所以对于雅各来说，虽然他骗取了以撒对他的祝福，但是神不喜悦他这样的诡诈方式。所以雅各因为惧怕以扫要杀他，他就从家里面逃跑，背井离乡20年。而对于利百加来说，更是他说他要承受雅各因欺哄以撒的部分的咒诅。他真的跟雅各在这一次分开之后，直到他死都没有再见面，而且直到他死他都跟不喜欢的以扫和以扫的妻子住在一起。当雅各因为惧怕以扫要杀他从家庭当中离开的时候，我们说这是雅各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危机。对他来说，可能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父母的护庇，第一次离开家庭。所以那天晚上他在伯特利的旷野里面，是他人生当中最为孤独和黑暗的时刻。但就是在他这样的恐惧和孤单的时候，神竟然在梦中向他显现。其实我们仔细思想这个场景呢，有些不协调。因为对于雅各来说，当他一个人第一次离开家庭，第一次露宿荒野，第一次在黑暗寒冷和惧怕当中的时候，他能睡着吗？但是圣经说雅各真的就这样睡着了，神所爱的可以酣然入睡。他不但睡着了还做梦，他不但做梦了还在梦中梦见了上帝，还梦见有一个从天到地的梯子，神站在梯子上对他讲话。我们也因此可以说，这也是雅各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时刻之一，因为上帝就在他人生最为低谷和惶恐的时候向他显现。他虽然夺取了以扫的长子名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说他竟然要从这应许之地上逃跑。所以这个时候的雅各甚至可能都怀疑说，以这种欺骗的手段得到的祝福是不是真的有效呢？所以就在这样关键的时候，在他的信心可能都动摇的时候，神在梦中向他坚立曾经向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他的父亲以撒所应许的约，也就是告诉他以撒给他祝福是有效的，虽然他的手段不怎么样。也就是在这一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成为了雅各的神。雅各从来没有想过说上帝会在这样的方式或者这样的时刻里面向他显现。所以就在他最孤独无助的时候，在他充满了失望和难过的时候，神安慰了他。只是雅各的伯特利对于雅各来说，他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将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当作是他的神。这个时候雅各的信心根本还不能跟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相比，他跟亚伯拉罕的信心相比来说，真的可以说一个是在地上，一个是在天上，天差地别。他清楚听到了上帝给他的应许，但是雅各对于上帝的话语所表现出来的竟然是半信半疑，而且他还竟敢以一种世俗交换的方式跟上帝讲条件。因为他跟上帝说，如果在他所行的路上上帝一路保佑他，还给他吃的给他穿的，将来上帝还能把他平平安的带回到家的话，到那个时候他说我才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人性当中的败坏，当然这是每一个罪人的写照。在这个时候雅各还认为说以耶和华为他的神，那是给耶和华面子。 他在等上帝兑现了自己的话，给了足够的好处之后，他才认耶和华为他的神。我不知道后来雅各有没有为他的无知和骄傲自觉羞愧，但是我们发现上帝竟然没有对雅各说的这些不合适的话再多说什么，上帝好像是默认了他所说的这些话。我们知道这是神无比的忍耐和恩慈，他当然知道雅各里面的诡诈，但神也知道我们需要如何被更新和如何被对付。所以上帝从某个角度来说，他听了雅各的话，好，上帝承认了，只不过呢这个过程是一个上帝要重新打破或重新打碎雅各里面的罪行，重新塑造一个新的生命的过程。所以这也再次印证了神拣选雅各不是因为看到他身上有什么值得上帝抚救和施恩的地方，神拣选雅各单单是出于上帝的爱。因为这个时候的雅各还是一个自私诡诈而骄傲的人，但上帝就是从这里面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对一个灵魂雕琢的工作。雅各跟上帝在伯特利相遇之后的20年，雅各终于被上帝又重新带回到他的家乡。也就是说20年以前，雅各不知天高地厚的跟上帝立约，你要保佑我，给我吃穿住行的一切，还把我平平安带回家，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我们发现神容忍了他的无知，也容忍了他的自大。所以雅各在拉班家待了20年之后，神真的照着当初他所求的，不单是平平安的把他带回了故乡，而且还让他是衣锦还乡，不但儿女成群，他的牛羊也成群。上帝给了雅各所要的，但我们要想的是，当雅各回到故乡的时候，他是否兑现了他当初所承诺的呢？他以耶和华为他的神了吗？我们从创世纪知道，雅各从拉班家回来的时候，显然没有把耶和华看成他的神。当然我们知道，没有谁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来选择让上帝成为自己的神。所以当雅各那天晚上来到亚伯渡口的时候，可以说他来到了他人生的绝境，他人生的尽头。我们当然也可以说亚伯渡口是雅各人生的分水岭。20年以前，雅各因为惧怕以扫杀他，他就逃跑了。20年之后，他带着一家几十口人一起要回家的时候，20年前的恐惧还在他的心里。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不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的罪悔改，不来恳求上帝的帮助的话，他内心的愧疚恐惧是无法除去的。而雅各在面对恐惧的时候，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20年以前他用的方式是逃跑，20年之后他今天回来了，他面对恐惧的时候，他依然采用的方式是逃避。所以雅各用的方式是什么呢？他先让他的仆人准备好非常贵重的礼物，先到前面去，而且一波一波的拉开距离，一旦发现有问题他好跑。即使这样呢，他还是不放心，大晚上的他让利亚、拉结和自己的11个儿子走在他前面先过河，他自己不过河就留在亚伯渡口，他就留在了河这边。我们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到，20年雅各的本性没有什么变化，甚至说他的自私到了今天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了。因为他发现当他把所能用上手段都用了之后，他内心对于伊扫的惧怕依然还在。虽然他让妻子儿女走在了最前面替他去挡可能出现的危险，我们知道他的内心并不是平静安稳的，他并不是说不爱他们，只是他更爱自己。他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他本能的先用人的手段先保护自己，所以这一刻他的内心是痛苦的。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再次来找他。对于雅各来说，他生命当中有两个重要的时刻，都是在晚上。当然我们知道晚上象征他处在黑暗的笼罩当中，都是他孤身一人， 这象征着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他，他必须面对。就像这一次，他虽然回家的时候成群结队，但他内心依然是孤独的。他照着自己的诡诈所安排的，仆人、财务、妻子、儿女走在最前面，这一切都没有除去他内心里面的恐惧。上帝两次，一次在伯特利，一次就是在亚伯渡口，这两次都是神主动的来寻找处在黑暗当中的雅各。只不过这一次，第一次是上帝向他显现，向他立约，这一次上帝要将他过去人性当中所有的败坏都要胜过。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的经文知道说，在亚伯渡口的那一天晚上，从上帝来的那个人彻夜和雅各摔跤，直到天亮，这个人竟然没有能够胜过雅各。于是天快亮的时候呢，就动用了超然的力量，让雅各的大腿瘸了。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彻夜象征了雅各在这一夜之前几十年的生命状态，象征雅各一直都在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心计、自己的谋算在抓取。而从上帝来的这个人竟然没有胜过雅各，就象征着上帝在雅各过去的几十年当中给他的引导、给他的管教，更是给了他无数的恩典和护佑，以各样的方式来帮助他、忍耐他、等待他悔改，但他就是一直硬着心不来依靠耶和华。就在这天晚上，雅各的恐惧达到了顶峰，他的自私和算计也达到了顶峰。所以上帝就在今晚快要黎明的时候动用了超然的能力，让雅各的身体上最有力量的大腿瘸了。这就象征着雅各在经历了各样的患难和痛苦之后，上帝更新他的时间到了，他天然的生命要被彻底的对付和被更新的时机已经到了。所以就在他生命最大的危机和低谷的时候，上帝在他身上做了超然的工作。这工作是什么呢？竟然是让他的身体的力量更是进一步进入了一个低谷。所以在他身上，他的瘸腿可以被看作是上帝在他身上工作的一个记号。这个外在的身体的记号其实象征了他内心当中的谦卑和臣服，因为他终于发现自己所以为的最强有力的属人的聪明，他几十年以来所依赖的计谋和算计没有将他救出惧怕，他看到了自己的软弱。说从这天起，他开始学习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他开始学习要来依靠上帝。所以我们说这一夜上帝得胜了吗？当然上帝得胜了，直到黎明之前还没有令雅各臣服，但是就在黎明的时候他胜过雅各了。为什么呢？他瘸了，雅各大腿瘸了。因此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记得，第二天过了河之后，雅各就虽然可能心里还有惧怕，但他走在了自己家庭的最前面去见以扫。所以我们要留意在亚伯渡口这个事件当中，有一节经文说雅各对那个从上帝来的人讲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隐去。我们可以说这一节经文呢，是雅各前半生在亚伯渡口之前前半生信心的总结。虽然他有很多的诡诈，虽然他欺骗人，虽然他不知天高地厚的跟上帝讲条件，虽然他有很多的自私，他心里有很多的惧怕，他跟神一直这二十年以来一直摔跤，一直摔跤到亚伯渡口那天晚上彻夜还在跟神摔跤，但是有一件事他做得很对，那就是他紧抓住上帝不放手。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经历当中，我们或许也会经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刚硬、我们的怀疑，甚至是我们的跌倒，但是有一件事也需要存在我们心里，那就是我们必须抓住神不放手。雅各的后裔当中大卫其实就学会了这一信心的原则，无论任何事他都到上帝面前了，即使他犯罪了受刑罚的时候，他也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中，也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好，然后我们来看雅各的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亚伯渡口作为雅各人生的一个分界线，从这一晚开始，雅各才开始真正学习 过一个信心和顺服的生活。我们知道在雅各的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和他的生命和他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人物主要是约瑟。虽然雅各在这一晚上被对付，他的大腿瘸了，但我们都知道生命的改变其实需要一个过程。雅伯渡口只是雅各生命改变的一个开始。当年的以撒和利百加各自偏爱一个儿子，带来很多问题。今天雅各在面对自己众多儿子的时候，也特别偏爱他的小儿子约瑟。这种偏爱就引发了约瑟的哥哥们对约瑟的仇恨，就直接导致雅各的其他的几个儿子把约瑟给卖到了埃及，回来撒谎告诉雅各说约瑟被野兽吃了。这件事对雅各的打击极其沉重。从他以为约瑟死了到后来再见到约瑟，也大概过去了至少20年的时间。就像当年他离开家和他的母亲分离也是20年一样，只不过他跟他母亲利百加分离之后，他从离开就再也没有见过利百加。所以雅各他一生的经历真的就像他面对法老的时候所说的那样，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只是呢上帝有格外的恩典。这次虽然他跟约瑟分离了也将近20年的时间，但是这次的分离最终是以团聚而结束的。所以希伯来书的11章，我们今天读的这一节经文呢，其实他提到了是雅各在埃及的时候的两件事情。雅各在埃及一共活了17年，这17年可以说是他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段时间。在这17年当中，等到他临终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情被希伯来书记载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他死后后事的处理，也就是他的关于他葬礼的遗嘱他告诉约瑟，然后呢他就扶着杖头敬拜神。而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交叉手为约瑟的两个儿子分别祝福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事件。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事件，就是关于雅各对约瑟的遗嘱。从某个角度来讲，一个身体朽坏双目昏花的老人，在知道自己离世的时间到了的时候，把自己最喜爱的多年未见的儿子找来，嘱咐他将来丧事要怎么办，遗体埋在什么地方，交代了这些后事之后呢，还颤颤巍巍的用手扶着一根木杖来赞美神，向神来敬拜，向神来祷告。这在人看来似乎不是那么的美好，因为这是在交代将来的丧事，但其实这应该是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甚至在我看这应当成为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梦寐以求的场景。那就是知道自己年老的时候，身体衰败的时候，死期临近的时候，一个人还能与上帝有如此亲密的关系，还能有这样美好的灵性。他没有因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体力的衰退，灵性也衰退。我们可能会对这个场景有个疑问，为什么雅各单单将自己的丧事托付给约瑟，而不跟其他的儿子讲呢？是不是这个时候雅各还是对约瑟非常的偏心呢？其实创世纪里面经文记载，雅各在准备前往埃及的时候呢，神就告诉雅各说，你去埃及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跟你一同下埃及去，然后我也必定把你再重新带上来，约瑟必定给你送终。我们看到雅各在经过亚伯渡口之后，这许多年以来操练如何来寻求上帝，如何来顺服上帝，他在各样重大的事情上都来问神。当然我们知道上帝对每个人带领不一样，对于以撒，上帝都从来没有带领他离开过迦南，而对于雅各，上帝则允许他到埃及去。所以他问神他该不该去，神就跟他说去，甚至连将来他死在那儿有谁来送终都告诉他了。所以今天雅各把约瑟找过来交代后事的时候，其实他是完全照着上帝所告诉他的话语来行事的。 第二个反映约瑟美好灵性的事件呢，是他在临终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的祝福。其实这一幕跟几十年以前他骗取自己父亲以撒的祝福形成一个很多方面的类比。第一，以撒在给雅各和以扫祝福的时候，眼睛已经昏花，看不见东西。雅各在跟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眼睛也同样的昏花，不能看见东西。第二呢，都是小的承受了大的祝福，大的承受了较小的祝福。第三，雅各其实是刻意交叉手，让小的承受大的祝福，大的承受小的祝福，但以撒却是被骗的。第四，雅各跟以撒在祝福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是不同的。当然我们知道以撒在当时祝福的时候也是因着信心，只是以撒这时候祝福的时候，信心不是对着雅各的，而是对着上帝的。也就是说，以撒相信神给他父亲亚伯拉罕的应许一定会从他身上延续下去，也一定会应验，只是以撒并不相信这应许一定要落在雅各的身上，或者说他并不愿意这应许落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相信这两个孩子出生以前，雅各跟以扫出生以前，上帝关于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话，以撒应该是知道的，但是却因为他喜爱以撒的美味，所以对以撒来讲，他更愿意这应许落在以扫的身上，因为不管落在哪个儿子身上，上帝的应许都不会落空。所以后来以撒为什么没有反悔，就是他知道他被骗了之后，他的祝福给了雅各的时候，他不能反悔。因为一方面他知道奉上帝的名祝福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另一方面在那一刻他就明白了神的旨意不能拦阻，这祝福本来就是给雅各的。但是雅各年老病重的时候，对约瑟的两个儿子的祝福却是有意为之的。我们知道约瑟在埃及做宰相，通晓人情世故，很注重细节安排。约瑟带自己两个儿子来找雅各的时候呢，他知道雅各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所以为了预防雅各在祝福的时候把长子跟次子给弄混了，他就刻意把以法莲拉在他的右手里，这样雅各祝福的时候就可以举左手，将马拿西拉在自己的左手里，雅各就可以用右手给马拿西来祝福。我们知道希伯来的传统是右手是更尊贵的位置，那马拿西是长子，约瑟照着传统当然希望长子得到祝福更大一些，只是约瑟没有想到雅各竟然没有照着常理伸手，而是一反常态的双手交叉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使得右手放在了次子以法莲的头上，左手放在了长子马拿西的头上。约瑟马上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他就很吃惊也很不高兴，他以为他父亲弄错了，所以就在雅各继续祝福之前，约瑟去拿雅各的手准备纠正这个错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雅各却告诉约瑟说他没有做错，他知道他是有意的交叉手的。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凭着圣灵的感动这么做的，将来以法莲要大过马拿西。所以雅各的肉眼虽然昏花了，但是他与上帝的关系这一刻他灵性的眼睛却非常的明亮，他知道上帝的心意，可能他看不清哪个孩子是马拿西，哪个孩子是以法莲，但是上帝的灵感动让他交叉手去按手祷告，就这一点就可见雅各年老临终时与上帝的亲密关系。所以这着雅各的是信心跟他的父亲以撒在当年年老的时候祝福是完全不同的。以撒当时不但肉体的眼目昏花了，从某个角度来说他心灵的眼睛也昏花。雅各此时虽然他的肉体的眼睛昏花了，但是他的心里很清楚是神引导他这么做的。因此在这点上我们可以讲，雅各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跌倒和痛苦，但年老的时候他的信心超越了他的父亲以撒。所以今天我们来回顾三位族长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一生其实是波澜壮阔的一生，以撒的一生可以说是平静安稳的一生，那么雅各的一生呢，我们可以说他是悲欢离合的一生。 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们跟雅各更像。我们看亚伯拉罕，我们觉得高山仰止；看以撒，我们心里可能充满了羡慕。唯独我们看雅各的时候，心有戚戚焉，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就是跟雅各更像一些。雅各的前半生凭着自己的计谋要得一切，所以他的一生都落在自己计谋的后果里。他的后半生开始学会依靠神，但他的依靠却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雅各的一生呢，充满了痛苦和分离。他欺骗自己的哥哥，使得他与家庭父母分离。他分离之后到了拉班，到了他舅舅家，却被拉班欺骗。他终于回到故土安顿下来，他最小的最喜爱的儿子约瑟又被失踪。所以这种父子分离的痛苦直到几十年之后，因为他听到了约瑟的消息，他才得以解除。所以我们读创世纪45章的时候，论到雅各的内心的时候，那里面继续是说，当他一听见他的儿子们跟他说在埃及看见约瑟了，雅各的内心是冰凉的，因为他以为儿子们在骗他。直到后来看见约瑟派来的车辆，他的心就苏醒了。每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总感觉异常的令人心酸。所以雅各的一生给我们的借鉴可以说是，凡凭着自己的心思和力量谋求各样利益的人，哪怕是属灵的利益，也会被各样的愁苦、忧虑和恐惧所笼罩。但是我们从雅各的苦难的一生当中却看到，神有超越苦难的恩典。虽然雅各一生靠着自己的聪明在地上拼搏，但至终神把他从弯曲和危难当中救回来。虽然他以欺诈的方式夺取了以扫本应属于以扫的祝福，在以撒看来，所以他被迫离开家庭，在荒野当中他却蒙神的保守，而且蒙神在那样一个状况下与他立约，向他显现。他在拉班家最终要从拉班那走的时候，其实正是他处于非常危险境地的时候，因为拉班有杀害他的能力，也准备要杀了他。是上帝在夜里的时候警告拉班说，你要小心，不可跟雅各说好说歹，才使得他得以顺利的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要跟以扫去面对面的时候，恐惧使得他根本就不敢过河。也是在那天晚上，神更新他，使他可以勇敢的面对以扫。约瑟被卖了之后，他的心已经绝望了，但上帝依然在遍地饥荒的时候，给了他和约瑟在一起重新相聚的17年的幸福的晚年。说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充满了欺骗和谎言，也充满了各样因为他这些欺骗而带来的危机。我们也看到这些危机都不是他凭着自己能力可以解决的，他的那些聪明才智除了制造危机之外，没有丝毫的解决危机的作用。但他每一次的危机，神都出面帮他解决了。我们只能说耶和华真是他的神。而且尤其是在亚伯渡口，雅各的瘸腿看似他失去了他历练中最大的依仗，但是这却是他开始成为依靠耶和华的一个起点。我想每一个依靠上帝的人都需要上帝这样的工作。我们不能依靠属世的力量和属世的方法来跟从上帝，当我们不再依靠这些，不再试图保全保护自己的时候，神才能使用我们，让他的全能和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就像撒迦利亚书里面4章的经文所说的那样，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到你神的宝座前来敬拜你，来仰望你。 我们首先献上感恩的乃是我们每个人都像雅各这样，凭着我们的自私，凭着我们自以为是的聪明，在这地上来行走。但是主，你有超然的恩典、忍耐、怜悯在我们的身上，甚至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回头，我们不愿意改变自己，是你在我们身上有超然的你的能力的运行，让我们的心灵被更新。因此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的乃是愿你就像当初来对待雅各那样，以你的怜悯恩待来对待我们。那我们更恳求的乃是你那伸着手摸着我们每一位，除去我们里面的私欲，除去我们里面的诡诈，让我们能够学会来单单仰望和依靠你，在凡事上都不凭着自己，在凡事上都来寻求你的心意，依靠你的能力，顺服你的带领。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做成这样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你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